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份挺重要的行业资料啊，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他们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嗯，
你可能也关心这家国防巨头的最新动作，或者说他的业绩怎么样，未来打算怎么走，这份记录就是个窗口。
是的，这份记录信息量很大，里面有他们高管，像是 CEO 泰克利特，还有 CFO 斯克的发言，关键还有分析师问答。
对，直接问答。
这就让我们能看到他们内部的一些真实想法，而不是只是看个新闻标题。
嗯哼，那咱们的任务呢，就是从这份有点密集的记录里，给你扒拉出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说，洛马最新的业绩到底怎么样？
对。
那个创纪录的订单额怎么来的？他们老提的那个威慑力业务，还有国防防御，到底想干嘛？
嗯，而且理解这些，其实也能帮你，怎么说呢，洞察一下现在的全球安全格局，还有国防工业的一些走向。这不光是一家公司的成绩单，
对，它反映了更大的图景。
是的，反映了地缘政治的需求，技术的方向。我们知道你时间宝贵，想快速抓住重点，就是那种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觉，而不是被一堆信息给淹没了。
没错，所以我们来帮你捋一捋。好，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先看洛马 Q3 的整体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挺好看的。
确实不错。他们的每股收益和营收都超了预期，营收同比增长接近 9%， 到了18.6亿美元。
将近 9% 的增长。
对。而且啊，就算把去年同期那个 F-35 合同确认时间点的影响去掉，调整后的增长率也有 5%。这说明核心业务本身，动力还是挺足的。
但我感觉最抓人球的可能是那个没完成的订单，就是 backlog， 高达179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这个它远不只是一个大数字那么简单。它其实非常强烈地表明了，在全球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的这个大背景下啊，各个国家对他们这种先进的防御系统解决方案的需求可以说是异常强劲，而且是持续的。
持续的。
对。这1790亿代表的是客户对他们未来好几年的产品和服务的一个坚定的承诺。
那就也就是说，未来的收入保障线很强了。而且他们这个季度的自由现金流，我看超过30亿美金，
非常健康。
这就给他们搞研发、搞生产，还有回报股东提供了挺足的弹药。
是的，所以基于这种强势表现，他们也很自然地上调了2025全年的销售额、营业利润和每股收益的预期。
都调高了。
对，同时呢，你看连续第23年提高季度股息，还增加了股票回购的收权。这些动作说白了都是管理层信心很足的表现。
底气很足。那么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合同在推动这么亮眼的业绩呢？特别是呢1790亿的订单，我们来看看那些关键的合同。
这里面啊有几个可以说是重磅炸弹。光是第三季度敲定了几个大型的多年期合同，总价值就高达30亿美金。
哇，30亿。
对。这就很清楚地揭示了现在军事需求的重点在哪儿。
那具体是哪些啊？这30亿里头。
首先是导弹与火控部门，就是 MFC， 他们签了个 PAC-3MSE 拦截弹的大合同，价值98亿美金，
接近100亿了。
对，这是美国陆军的大单，要生产差不多2000枚这种先进的爱国者导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MFC 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合同。
将近2000枚 PAC-3MSE， 这反映了对高端导弹防御能力那种迫切的需求吧。
完全正确。这个 PAC-3MSE 啊，它能拦导弹、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武器，在现在的环境下战略价值特别高。
的确，
洛马也提到了他们正在大力投资提升产能，跟供应商一起来满足美国还有他盟友的这种旺盛的需求。
好，这是防御。那进攻性武器呢？
同样有大单，他们跟美国空军、海军敲定了那个 JSM 和 LRASM 导弹的大批量采购合同，价值是95亿美金。
又是近百亿。
对，这两款都是很熟悉的远程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个打地面目标，一个打军舰。这份多年合同的目的就是提高产量，增强工业基础的韧性，保证能持续提供这种关键的远程打击能力。
好，这就有防御，有远程打击了， 还有其他亮点吗？
还有就是重型运输能力，那个旋翼与任务系统部门 RMS 也拿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大单，给美国海军陆战队造最多能到99架的 CH-53K 重马王重型直升机。
99架？
对，这不光是这个机型到现在最大的订单，也是 RMS 这个部门历史上最大的合同。
我算算，这 PAC-3、GSML、RASM 再加上 C-53K， 这三大合同加起来就快300亿了，而且还都是各自部门历史级别的大单。
没错，
这确实解释了那个订单激增的原因了。
正是如此，这三大合同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当前军事准备的几个关键方面：先进的综合防空反导、可靠的远程精确打击，还有强大的战略投送。
嗯，而且你别忘了 ，Q3 结束没多久，他们又敲定了 F-35 第18和19批次的合同。
哦，对，
这又增加了11亿美金和151架飞机订单。
那太空业务呢？我记得他们的订单好像也在涨。
对，太空业务的未完成订单也冲到了380亿美元的新高，主要的驱动力是那个下一代拦截器 NGI， 还有福建弹道导弹 FBM 项目。
FBM，
FBM 最近刚成功试射，这标志着洛马支持这个关键的核威慑力量已经有70年了。
70年？
是的 ，NGI 呢也在顺利推进，准备要进入生产阶段了。
提到 F-35， 这可以说是洛马的，王牌项目了。咱们来聚焦一下它的最新情况，交付速度怎么样？
Q3 交付了46架，全年的目标是175到190架。
175到190，
你算算，这几乎是每个工作日都要交付一架飞机，生产线节奏非常快。从项目开始到现在，全球已经交了超过1200架了，累计飞行也超了100万小时。
全球机队规模还在扩大，目标是3500多架，覆盖美国和19个盟友。这么多飞机，维护保障是个大问题吧？
绝对是，所以他们最近就敲定了一份价值150亿美金、为期4年的维护合同，一直签到2028年。
150亿的维护合同，
对，里面包括备件呢、维修啊等等，核心目的就是提高这支越来越大的全球机队的战备完好率。说白了，飞机再先进，飞不起来也没用。
可不是嘛，那除了维修，升级也很关键，那个 Block 4升级好像挑战不小。
Block 4这个升级啊，对提升 F-35 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技术复杂度确实很高。洛马自己也坦诚说，这很有挑战性。他们强调正在跟政府还有主要的供应商，像雷神、 RTX、 BAE、 诺格这些紧密合作来攻关。
而且他们看得更远，CEO 还提到要把下一代战机的技术用到 F-35 和 F-22 上。
对，这是个挺有雄心的计划，就是要把他们那个臭鼬工厂正在搞的第六代战机技术，比如说先进武器的兼容性啊，改进的数据链啊，跟无人僚机协同啊，更强的三色器和电子战能力啊等等，这些逐步应用到 F-35 和 F-22 上。这背后的思路是用升级现有平台的方式来实现一种他们说的费效比最高的空中优势。
听起来像是要让五代机也具备一部分六代机的能力。
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种挺务实的策略，目的是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来提升整体的空中作战能力。另外啊，值得关注的是F-35 的第19批次合同要第一次采用真正的固定总价，就是 firm fixed price 模式。
固定总价，这和以前那种激励性合同有什么不一样？对洛马来说意味着什么？
固定总价就是说价格锁死了，如果洛马能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完成合同，那省下来的钱就是他们的利润。
哦，
但反过来说，要是成本超了，那损失也得自己担着，
那风险也加大了。
对，风险加大了，但也提供了通过作月供应来获得更高利润的机会，就激励他们更精细的去控制成本，提高效率。
明白了，了解了这些具体项目，我们再把视角拉高一点，看看洛克希德马丁的整体战略还有未来的增长点。 CEO 反复强调说，他们是威慑力业务的提供者。
这个定位，挺有意思的。它跳出了传统那种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标签，更强调他们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能维护平和、阻止冲突的技术和系统。这就给他们未来的研发和市场拓展定了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下，国土防御好像是个重中之重。他们还提了个概念叫美国金钟罩 Golden Dome for America。
这个金钟罩计划虽然具体的架构还在不断演化，但核心就是利用洛马现有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国土防御体系。这里面太空是关键战场。
那他们在太空防御这块有什么具体动作吗？
他们正在推那个下一代天基红外预警卫星 NGJ 项目，第一颗卫星已经完成了关键测试。同时呢，他们也已经提交了像天基拦截器 SBI 这类更前沿技术的提案。
天基拦截器，
对，目标是在2028年前进行在轨演示。这显示了他们想抢占下一代导弹防御制高点的决心。
在轨演示天基拦截器，这听起来有点科幻啊，但也说明技术迭代速度真快。
的确是，服了天基系统，他们还在弗吉尼亚建了一个原型环境，专门研发国土防御需要的那个指挥控制，就是 C2 能力，而且是联合好几家伙伴一起用开放架构。
合作开发。
对，同时像导弹 sensor、 作战管理系统这些产能也都在快速提升。简单说，他们在为未来的国土防御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布局和准备。
除了本土防御，国际市场也是个重要的增长引擎吧？
是的，比如他们提到的那个全球机动火炮火箭系统 GMARS 最近成功试射了，验证了和北约装备的兼容性，这明显就是瞄准了欧洲这些地区的需求。各个业务部门其实都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从 F-35 C-130 到导弹防御系统、黑鹰直升机，还有雷达和卫星，国际业务是他们未来增长的一个关键支柱。
公司内部的研发策略好像也在调整，不再是那种广撒网了吗？
对，这是个重要的转变。他们正在把研发资金更多的集中到公司层面选定的几个重点原型项目上。
哦，
目标不再是仅仅验证个技术概念，而是要做出能够实际运行、可以规模化生产的原型系统。
比如哪些重点项目呢？
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天基拦截 T-SBI， 还有自主型的黑鹰直升机。他们甚至提出了一个大概$500万的改造包方案，你就能让现有的黑鹰实现那种飞行员选择的自主飞行。
$500万改造包就能自主飞行？
对，这是他们的提议。再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把第六代战机的技术融入 F-35 和 F-22， 这种聚焦策略目的就是更快地向客户展示实实在在的跨越式的能力提升。
那面对这么多大项目和增长需求，供应链能跟上吗？这好像一直是个问题。
CEO 说啊，比过去更有信心了。他特别提到了两个关键领域，一个是导弹导引头，一个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SRM。
SRM。
对，比如 SRM， 诺苏洛普格鲁曼承诺要投资扩产，洛马还跟通用动力成立了合资企业，引进了第三家供应商。
听起来措施是不少，但挑战应该还在吧？
他也坦白说，供应链管理仍然需要像他用的词是湿毯子一样，每天都得紧盯着。
哈哈，这个比喻。
对，毕竟涉及的环节太多了，大规模增产需要客户、公司还有成百上千家供应商一起努力，所以是更有信心了，但绝不是说能高枕无忧了。
了解，了解了战略和运营，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财务层面。公司上调了2025年的全年预期。
是的，销售额、利润、每股收益的预期都调高了，反映了他们对下半年和全年业绩还是挺乐观的。预计全年销售额在$74亿以上，自由现金流的目标是$66亿。
他们还提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金流计划，是关于养老金的。
对，他们计划如果今年的自由现金流超过了$66亿的目标，就把超出的那部分用来提前支付一部分2026年才需要交的养老金。
提前还养老金贷，这是为了什么？
哈哈，可以这么理解，这就像你提前还一部分房贷，虽然当下要多付出现金，但可以降低未来的还款压力，对吧？ 对，对洛马来说，这就意味着增强了未来的财务灵活性，可以在2026年或者之后腾出更多的现金用来投资增长机会或者应对去不确定性。他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养老金对现金流的影响基本为零。
规划的挺长远。那各个业务板块的表现都一样好吗？
大部分都上调了预期，像航空、导弹火控和太空。但是那个旋翼与任务系统 RMS 部门下调了销售预期。
哦，为什么？
主要还是因为西科斯基就是在提高产能方面遇到了挑战，特别是那个 CH-53K 的生产爬坡比原来想的要慢一些。
嗯，看来大订单也有交付压力。CEO 也谈到了过去一些固定价格项目带来的亏损问题吗？
是的，他提到了过去在导弹火控、航空的一些保密项目，还有直升机项目上的一些遗留问题和计提的费用。他的表态是，公司希望把这些可以量化的风险，抛在身后，重新设定一个基线，更专注于眼前的这种强劲增长。
听起来像是要清理历史包袱，然后轻装上阵。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未来的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但他还是表达了管理这些风险的信心，认为解决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对公司、对国家长远来说都有利。
好了，这次我们算是深入探讨了洛克希德·马丁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总结一下关键点，首先，业绩很强劲，订单创纪录，背后是像 PAC-3、JSM、RASM、CH-53K 和 F-45 这些重大合同在驱动，反映了非常强烈的市场需求。
嗯，没错。其次呢，从战略上看，他们很明确地把自己定位成威慑力业务的提供者，大力投入国土防御、天基系统、自主技术这些前沿领域，而且通过调整研发策略来加速关键原型系统的开发。
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管理供应链风险，还有处理历史遗留的项目问题，并且对未来的财务表现和增长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是的，那么这一切其实也引出了一个我觉得值得你继续思考的问题。考虑到洛克希德·马丁现在手里握着这么庞大的订单储备，以及他们对像天基拦截器、自主系统这些下一代技术的重点投入，这在未来十年会怎么样重塑国防采购的模式？又会怎么样影响现有的国际安全联盟格局呢？
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未来的格局会怎么变？
是啊，当我们展望比如说2035年，到时候什么样的能源组合才能真正定义威慑力，可能就不再仅仅是拼平台数量了，而更多的是那种天基、网络、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高度融合的体系对抗能力。这背后的技术、战略甚至伦理的演变都值得你持续关注。